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不但呼召我们来信从他，神更呼召我们起来侍奉他，做他的仆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试着想一想，一个备受人尊敬的大集团的总裁，有一天邀请您做他的私人助理，他认为您能够在他的业务上助他一臂之力。这个时候，您会有什么感受呢？您是否会觉得无上光荣？您是否会因为这份差事而感到极其荣幸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每一个蒙神呼召又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所得到的荣耀更胜于那个获得总裁赏识的人。神给予每一个信徒都有一个职事，就是做他的仆人。到底做神的仆人是怎样一回事呢？我们会透过圣经真理去认识到基督徒生命的六个基本要素，以及我们作为信徒所获得的荣耀。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很多基督徒之所以觉得很难活出基督的生命，活出合神心意的样式，是因为他们发现神话语的教导跟世俗所高举和提倡的两者之间有着极大的分歧。而在实际的生活里，我们所受的影响大部分是来自于世俗，而世俗所倡导的都是迎合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堕落了的本性，叫我们觉得舒服的。然而圣经约翰福音15章到17章以及约翰一书5章那儿，都给了我们相同的警告，提醒我们不要贪爱世界和随从世俗的哲学看法等等。虽然神的命令好像很难实行，因为是凭着信心，但我们却要坚持遵行。让我们先一块来看约翰福音12章。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信徒最大的荣耀。我们来看第24节到26节。约翰福音12章24节到26节，这是主耶稣所说的。经文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约翰福音第12章24节到26节。在这里，主耶稣很清楚地指出，那些服侍他的人，天父必尊重他。前面一开始我已经说了，我们一切信耶稣的人都是神的仆人，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心意。当然，世界并不是这样看待服侍神的人。有些年轻人很清楚蒙神呼召要委身做全时间的传道人，然而他们的父母亲就极力反对，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念工程的，是应当当工程师， 是念医学的应当当医师，怎么要卑躬屈膝的去做传道人，去劝人信耶稣呢？好像太枉费了。当然，这些父母亲是因为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才有这样的想法。然而，在神的眼中，神却给了那些侍奉他、做他仆人的人最高的尊重。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神不但呼召我们来信从他，神更呼召我们起来侍奉他，做他的仆人。我没有办法忘记曾经在某一个聚会当中，领会的弟兄对我的介绍，他的介绍有别于一般人。通常领会的弟兄在介绍讲员的时候，都会介绍他是某某神学院的毕业生，在哪一间教会牧会，如果有什么头衔，有时候也会加上去。然而那一次，我清楚记得他在介绍我的时候，他说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神的仆人某某。我坐在那儿感到无比的光荣，有什么比得上做至高神的仆人呢？那不是世俗的一般行业，而是有神的尊荣和呼召。我这一生也不会忘记，我是至高神的仆人，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神的仆人。其实圣经不只是把服侍神的权柄给一小部分人，圣经乃是告诉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都是至高神的仆人，我们都是神的使者，是神的精兵，是神的用人，这些都是非常尊贵的称呼。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自己，可能你觉得自己只是某某教会的一个成员，一个会友，或者你在教会里头有参与服侍，是教会里的圣工人员，是长老执事，是牧师传道，你只看自己是属于那一间教会的。但是你要晓得，你是至高神的仆人，你是神特派的使者，神尊重你，神看重你，神要使用你的生命。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渴望侍奉神，但却不一定完全明白侍奉神的意义。我经常看到教会里有一些侍奉的岗位，需要有人投入，需要有人参与，但是弟兄姐妹却用各种理由拒绝，或者觉得自己没有才干，或者说没有时间，总之有各种各样的借口，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他并不感到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事实上，神不停地在呼召人加入福音的合场，主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神要打发工人去为他收割庄稼，为他做工。有些人蒙召做宣教士，到远方去传福音，有些人在教会某些岗位上侍奉。很可惜，很多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却没有什么服侍。我们常常向神的呼召说不，我们很轻易的就拒绝了神的呼召。很多弟兄姐妹给神不同的理由，不同的借口，但是神依然在呼召和等候人的回应，等候人对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姐妹，可能你已经得救信主很久了，可能你在教会里聚会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参与教会的服事，有没有积极的侍奉神，让神使用你。请记得，神拯救我们回来不是只要我们仅仅得救，神更有不同的计划和心意在我们得救以后的生命中，神渴望我们活出他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样式，做成神要我们做成的工。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试问，我们愿意成为主的仆人，被主使用去为他做工吗？可能你会说，哎呀，我是谁？我没什么才能啊，我能做什么呢？我大概只能等着别人来服侍我。弟兄姐妹，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做工，我们是靠着神的能力做工。只要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愿意羡慕善工，勇敢地向神回应，其他的事情神自有安排，神会亲自带领。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能不能，而是我们肯不肯。若是我们顺从神的呼召，让神有机会在我身上做工，神自然有他的计划和旨意。神要蒙恩的人甘心侍奉他，存着感恩的心为他而活。 请你记得，所谓做主的仆人，我所指的不是单单指那些站讲台的牧师传道，或者是到远方宣教的宣教士。我所指的神的仆人是指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神都渴望我们能够服侍他，做他的仆人，享受他所给我们的尊重，经历服侍他的喜乐。神派我们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一颗愿意做肯做的心，愿意成为主的仆人，神就因此尊重我们。这是做人的最美境界，最高价值，就是神不但欣赏你，神更尊重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感到服侍神的担子太重吗？你是否感到侍奉到灰心丧志呢？让我们想起主的话，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复必尊重他。神是万有的主宰，神是宇宙和全地的君王。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那儿形容耶稣基督的独特和超越，我们可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保罗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而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的经文。基督徒蒙召去服侍神，就是服侍这位永活的真神，服侍这位至高无上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超越一切，万有靠他而有，也靠他而立。他是统管着一切，他承受万有，将来要审判万有。我们做他的仆人，服侍他是理所当然的。不但如此，保罗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要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我们，并且在凡事上居首位。他经历受苦进入荣耀，他经历降卑升到最高。保罗说，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表示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过，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侍奉这位为我们受死复活的主。保罗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又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圣经称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曾降到最卑，神把他升到至高。试想，我们今天如果做地上某个名人的仆人，某个大老板的用人，我们觉得很光荣。如今做至高神的仆人，服侍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光荣岂不是胜过千万倍吗？既然晓得我们所服侍的是宇宙的大君王，是拯救我们的神，他是伟大无比、充满全能的，为什么我们要拒绝？为什么我们不愿意侍奉他呢？有些人从小就到教会去接受主真道的栽培，有些人长大了才去，在教会里也有一段时间，或者有些刚刚到教会不久的会友信主只有很短的时间，但是这没有分别，因为一旦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就期望我们可以出来服侍他，做他的仆人。我们要把握机会，要抓紧服侍的机会。我们每个礼拜参加教会的聚会，唱唱诗，听听讲道，奉献一点金钱，然后祷告领受祝福，很多人就这样回家去了，觉得到教会聚会挺不错的，弟兄姐妹也很有爱心，但是始终停留在享受而没有付出，停留在享受别人的服侍而没有参与服侍，甚至感到有些不满意的地方就哆嗦抱怨，说我以后再不来聚会了，却没有想到自己应该出来服侍神。 应当依从神的吩咐和指示去为他工作，成全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目的。固然我们不愿意出来服侍，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这些全都不是神可以接受的借口。比方说，哎呀，我的教育水平很低，我完全不懂，我的身体状况不好，恐怕做不好，我的工作太忙了，生活担子很重，我应付不过来，我有这样的难处，我有那样的问题，我需要解决这些。但是弟兄姐妹，神不接纳这样的借口，因为神所要求的是尊他为大，是那颗愿意的心，甘愿做他的仆人，听他的差遣。试问，神难道不晓得我们今天的境况吗？神难道不知道我们的教育程度吗？神难道不晓得我们现今所面对的困难吗？神一切都知道，但是他依然呼召你出来服侍他，因为我们愿意侍奉他，尊他为大，走在他的旨意中，他就能够在我们身上行做奇妙的大事，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事实上，有些神重用的仆人，有些神伟大的工人，是活在患难和疾病当中的。虽然他们或许躺在病床上，但他们每天忠心地为很多人代祷。神很使用他们的祷告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或者是借由他们的口来安慰那些来探望他们的人。也有很多神所重用的仆人，从来没有进过神学院，也没有很高的学位，却蒙神大大使用，甚至有些弟兄姐妹带着残疾热心服侍。由此可见，我们给神的借口都不是理由，神把我们拯救回来，存留我们的生命气息，是要我们服侍他，而不要我们只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里，因为服侍他才是最大的恩典和福气。其实，侍奉神是一个特权，是神给我们的，不是人人都可以侍奉，只有属神的儿女才可以侍奉这位伟大而有尊贵的神，这是我们应该把握和珍惜的。当你越明白我们所侍奉的对象，你就越晓得能侍奉他是我们多大的福气，是多么光荣的事情。这位宇宙的大君王，全地的主宰，居然验中了我，在万人中拣选你我来服侍他，做他的仆人，这应该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因此，头一个我们应该侍奉神的原因，因为这是神拯救我们回来的心意。第二个我们要服侍神的原因，是我们要效法耶稣，要跟从基督的脚踪。侍奉永生的真神是追随耶稣基督的一个途径。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我们看马太福音20:25-28。马太福音20:25-28，经文记载，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20:25-28。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治理他们，他们有大臣操权来管束百姓和人民，这是世俗的观念跟做法，那伟大的自然是稳坐第一把交椅的人物，他在最高的位置上掌管最大的权力，拥有最大的名气，位高权重，有才有势，能管人而不被人管，受人服侍而不必服侍人，甚至被称为大人，这才是大的。这是我们现今世界的光景。可是主耶稣在这儿讲到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观念，是革命性的，就是在神的国里不是这样。如果你渴望为大为首，你要顺服神，甘愿做神的仆人，做众人的仆人，走主耶稣所走的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立下了这样的榜样。耶稣基督自己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早在旧约的时代，以赛亚先知就曾经预言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仆人。到了新约时代，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三节，神借着彼得的口指出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三节，经文记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三节，初代教会看耶稣不但是他们的救主跟主人，他们更看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因为这也是耶稣基督自己所强调的，他自称为人子，是仆人。他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今天神所尊重的不是那些位高权重的人，耶稣基督说，你们是在人的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神是知道万人心的，他所尊重的不是那些在人面前高抬自己自以为大的，而是那些效法耶稣基督的脚踪做众人仆人的。耶稣看自己是仆人，而我们呢，也应当这样看自己。在新约圣经里，执事、服侍、仆人和奴隶这些词儿各有不同的希腊文。奴隶所做的工作是最卑贱的，通常是在门口接待客人，替客人脱鞋，并且倒水给客人洗脚，又用毛巾擦干的。当时在人走完路以后，脚上都沾满尘土，很肮脏，而奴隶就是负责做洗脚的工作。新约圣经的仆人就是指奴隶。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头，保罗形容耶稣基督在世上的工作，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七节，腓立比书二章五到七节，保罗这样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保罗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是取了奴隶的形象，他乐意做任何工作，去服侍人，去拯救人，把人带到神面前。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头记载，耶稣跟门徒一起吃最后的晚餐。使徒约翰他安插了一件其他福音书里边没有提到的事情，就是耶稣替门徒洗脚。其实门徒应该想到这件事情，他们当中如果有人愿意起来服侍人，他可以替其他人洗脚，然而当时没有一个人愿意。耶稣不是指派某某人去做这卑微的工作，他反而在门徒舒身坐席之后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在门徒身后逐一的洗门徒的脚，又用毛巾去抹干。耶稣所做的是什么呢？耶稣是做了奴隶的角色，一个最低贱的仆人，乐意去服侍身边所有的人。你看，主的爱是这样的深，他把我们堕落的人性里头的观念整个扭转过来。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又说我与父原为一。耶稣是谁？他就是旧约里所预言的弥赛亚，那位救世主。然而他却甘愿取了奴仆的身份去服侍众人，他为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这是一个最具体最生动的例子。耶稣他并不是生在富贵人家，他生在木匠约瑟的家里，自幼学习木工，帮忙约瑟做事情。他如根处于干地，他没有家型美容。他三十岁出来传道，医治病人，行神迹，解决人的需要。他所过的一生是仆人的一生。耶稣没有以自我为中心，他的一生是以父神为中心，他只做父神要他做的事，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也不按着自己的意思去行，只求顺从父神的意思。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如何能获得神的尊重呢？我们要做神的仆人，透过服侍人 来服侍神，服侍那位宇宙的大君王，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约翰福音13:16，主耶稣这样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如果我们称耶稣是我们的主，难道我们可以比他更大吗？我们看耶稣一生在服侍人，服侍神，难道我们可以说我不用服侍吗？我们可以给神什么借口以至于我们不用服侍他呢？神的儿子尚且如此，我们是谁竟然可以免除吗？我们更要做仆人，更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将来要和众天使一起来服侍神。有人问了，将来我们到天堂去，我们要做什么呢？马太福音4:11有这样一句话说，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经文的伺候这个词儿，就是执事这个词儿，意思就是服侍。天使在耶稣受完试探以后就来服侍他。为什么侍奉神是一件光荣无比的事？因为我们将来要和天使一起来服侍神，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将来天上的众天君和天使以及众圣徒都要侍奉神。神在旧约里选召了许多人来为他做工，做他的仆人。到新约时代，我们看见使徒，他们也乐意侍奉神，乐意称自己是神的仆人。比方说哥罗西书1:7，保罗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在这里保罗介绍以巴弗是做基督忠心的仆人的。同一卷书里4:7，保罗又说，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弟兄姐妹，你看见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乐意称自己是主的仆人，他们这样看自己，并且以此为荣。他们在人的眼前不是要做首领，不是要为首，不是要享有特权等着别人来服侍，而是甘心乐意做主的仆人，服侍其他的弟兄姐妹，服侍教会。弟兄姐妹，侍奉神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永远都不会太迟。神能够使用你我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也借着你我成就他的旨意。今天的讲题，信徒最大的荣耀，第一讲我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您能够称自己是至高神的仆人吗？如果还不能够，那就失去了神为您所预备的最美好的福气。您当好好祷告，重整自己的生活，求神指示您该如何更有效地侍奉他。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